中共高度紧张，美俄佣兵，习近平划向特朗普复院，关税战未停，白宫主导美墨加合办2026年世界杯，三平台删除大量转载《纽约时报》攻击神韵文章的账户，涉向中卖军事机密，三名华裔美国士兵被捕。格雷厄姆说，国会应该批准撤回开支计划，实现政府整顿目标。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8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自特朗普总统重掌白宫之后，签署并实施了很多美国优先政策，手法亦是变幻莫测。有意思的是，中共一改在上届政府执政时的张扬状态，一路以低调的形式，但是在一番搞作之下，中共终于忍不住向美国开口喊话了。3月7日上午，中共人大外交主题记者会举行，中共外长王毅回答美媒提问的时候，终于开口针对美国喊话。中共外长王毅礼拜五表示，如果每个国家都强调本国优先，国际规则秩序将受到严重冲击，大国应承担国际义务，不能够唯利是图，更不能够恃强凌弱。而一日之前，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亦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美国，称个别国家挥舞关税大棒，扰乱国际贸易秩序。有分析指，这个只是中共嘴上的硬功夫，内心却完全相反。特朗普上任之后，美俄之间很快暖化，尚不封顶的中俄铁关系被松动，中共近期舆论亦开始倒向乌克兰。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中俄关系的时候，王毅坚决表示，中俄关系是世界的稳定力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毅一直称俄乌战争是乌克兰危机，后续新华社和彭博社记者的用词亦被修改为乌克兰危机。有分析指，不要看中共嘴硬，北京可能在美俄关系解冻的影响下，对美国复原和美国寻求友好关系。华尔街日报3月6日援引熟悉中国高层官员内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高层认为特朗普积极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及其领导人普京的关系，部分是出于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制造隔阂的战略目的。北京方面担心自己将遭受到类似苏联在冷战时期这样的孤立状态，出口受到打压，关键技术获取渠道受限。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2月25日在接受布莱巴特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不能够令俄罗斯成为中共永久的伙伴。卢比奥强调，我们会和中国竞争，甚至可能直接对抗。已经有迹象显示，在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方案下，特别是在经贸问题上，北京正在准备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方案，可能提议重新审议2020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和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因为新冠疫情，北京当时未能履行美中当时贸易协议规定的承诺。对于极其敏感的台湾话题，在面对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王毅仍然强硬，主动警告借台湾生事就是找麻烦给日本。北京甚至下令海外打击台独支持者。路透社3月7日，中共高官日前指示国家安全单位在对中友善国家打击台独支持者。台湾政府正考虑提醒公民前往寮国和柬埔寨等国的风险，以免遭到波及。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明显，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5日，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表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直被联合国排除在外的台湾，这个是一次重大改变。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汤姆·蒂凡尼2月26日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美国人的善意被滥用，因此应该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他还提出法案，认为美国应该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结束过时的一中政策。而美军的战略武器亦正在迅速进化，对防止中共侵台做足了准备。日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披露，为美国空军专门打造的一款名为极速赛车手飞行器的改进设计被披露出来。这个是一种导弹形状的无人驾驶系统，可以从空中和地面平台发射，目前以两种基本配置推销 CMMT。 第一种是将通过美国空军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部署的导弹，第二种配置是用于从旋翼平台发射的小型远程发射效果，可以从 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的一个火箭发射箱中发射。旅美反共人士唐伯乔表示，中共最怕的人是特朗普，亦只有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有能力终结中共暴政。当地时间7号消息，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宣布成立国际足总2026年世界杯工作小组，这项体育赛事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三个联合主办国举行，共举办104场比赛。特朗普在声明中称，这次赛事是展示国家的骄傲和热情好客，同时透过体育促进经济成长和旅游业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正处于关税战之中。特朗普在7号表示，共同举办世界杯将促进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接触。他称关系紧张是件好事，我认为这个将使比赛更加精彩。特朗普称他自己亦希望参与到一些比赛之中。预计特朗普将担任世界杯工作小组主席，副总统曼斯担任副主席。此外，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等部门亦参与其中。特朗普将任命一名执行董事来监督日常运营。白宫称，尽管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经济紧张局势持续存在，但2026年世界杯将创造大约40000个就业机会，主办城市预计将迎来450000名游客，同时产生高达4.8亿美元的潜在净经济影响。预计纽约市将成为2026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比赛结束的时候将在时代广场举行庆祝活动。过去一个月期间，社群媒体 X 平台删除了大量宣传中共意识形态的水军账号，其中一些账号主要宣传纽约时报攻击的法轮功以及神韵的文章。近期 X 平台网站删除了大多数转载纽约时报诽谤文章的账户，随后展开了自己的调查。纽约时报在过去8个月已经发表10篇攻击神韵的文章，其中有8篇亦刊登在中文版上。英文大纪元引述社群媒体分析工具的数据说，其中有一篇纽约时报攻击神韵表现艺术的中文报道在 X 平台有诸多转载，成为1年多以来纽约时报在 X 平台网站分享次数最多的文章。社群媒体分析工具的数据亦显示，大量无粉丝的 X 账号发布了纽约时报在2024年8月发表的攻击神韵的主要文章，以及这个报道的其他文章。分享这篇文章的账号中，只有不到6%的账户拥有超过50位追踪者，80%的账户没有任何粉丝。而对于其他纽约时报文章或者大纪元时报在 X 上获得关注的文章来讲，这个数字远高于90%。 MySmart Privacy 的网络安全专家雷克斯·李表示，调查发现这个是由亲中共的自动机器人账号发起的活动，粉丝数量低是机器人活动的迹象之一，其他迹象包括重复贴文、 好少或者根本唔同其他账号互动，或者高频率发文等等。在大纪元发送调查结果之后 ，X 平台删除了大多数转载《纽约时报》文章的账号，超过96%，只有一个或者没有追踪者的账户遭到暂停。还有75%提交人工审核的较多粉丝账号被暂停或者限制使用。X 平台媒体策略主管海恩辛格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非常重视这类报告，并将继续每个礼拜对数百万个被操纵的垃圾邮件违规账户采取行动。这个是在近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再次联手推出法轮功保护法案，旨在对涉嫌参与强责移植的中共官员及相关人员实施严厉制裁，令中共更加恐惧。除了中共官员以及 AI 账户之外，北京当局还依赖五毛大军在网上发表帖子支持中共的目标。美国高级情报网络安全专家弗莱明表示，中共特工或者中共军方很可能在背后直接控制这些账号的活动。能够接触中共高层安全机构的举报人之前透露，中共想在海外发起一场针对法轮功的新运动，利用西方媒体、社交媒体和社交媒体影响力来进行抹黑造谣。弗莱明说，这个表明了中共的厚颜无耻，他们不再只是在暗中行动，他们实际上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警钟。美国司法部3月6日宣布破获了美军间谍案，多名美军士兵因为涉嫌窃取机密被捕，这些人被指控窃取军事机密和国防情报，并泄露给中国境内的买家。被捕者包括美国现役陆军供应中士赵坚、美国现役陆军士兵李天和前美军士兵段若宇，他们被控共谋贿赂和窃取政府财产，暗中收集和美国陆军的敏感军事情报，其中包括技术手册及其他机密资讯。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表示，这些被告被指控背叛美国，正在努力削弱美国的国防能力，并助长中共的敌对行为，他们将面临迅速、严厉而且全面的司法制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表示，在中共统治之下，贿赂和腐败猖獗，但我们的军队绝不能够容忍这种行为。起诉书指出，李天被指控收集了美军武器系统的资讯，并将这些情报传递给段若宇，以换取金钱报酬。这个举动严重违反了他身为美国现役陆军士兵的军事保密责任。而现役美国陆军供应中士赵坚和其他共谋者密谋获取并向位于中国的个人传递国防机密资讯，同时涉及受贿及窃取政府财产。据检察官的指控，赵坚以$1,000的价格出售加密军用电脑，此外他还和中国买家谈判出售包含机密级信息和最高机密级信息的硬盘。检方表示，赵坚出售的军事机密包括和高机动性火炮火箭系统、海马斯系统相关的信息，以及和美军与中共发生冲突时的战备情报等。美国陆军反情报司令部司令瑞特 R 考克斯准将表示，这些逮捕事件凸显了我军和国家正面临持续而且日益严重的外国情报威胁。他说，我们提醒所有陆军成员提高警惕，通过举报可疑行为来保护我们的军队。美国当地时间7号，美国联邦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巴赖特巴特平台发布评论文章，呼吁美国国会需要批准白宫关于削减开支的一揽子计划，和 Doge 合作实现政府整顿目标。格雷厄姆指出，特朗普总统已经开始调查华盛顿是怎样花费纳税人的钱的， 長期以嚟，保守派一直喺度談論呢一點，但特朗普團隊卻真正喺度咁樣做。我哋早就應該評估美國人嘅税金係點樣花嘅，以及花喺咗乜嘢地方。我哋背負住巨額國債，每年嘅赤字至少有1兆美元。Doge 嘅工作成果令人驚嘆，發現咗令人髮指嘅浪費支出例子。他表示 Doge 發現2020年至2021年期間，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向年齡超過115歲的借款人發放了3000多筆貸款，總額超過3億美元，這些人大概率已經不在人世了。此外， Doge 亦發現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為中國北京大學的中國健康和養老縱觀研究捐贈170萬美元，為中國沈陽醫科大學的研究資助135000美元等等，這些錢都是納稅人辛苦的成果，理應受到尊重而不是被浪費。格雷厄姆呼籲國會應該透過一個合法撤銷的過程，削減這些沒有用到正確領域的政府開支，亦應該允許白宮制定一攬子削減開支計劃，提交國會批准。他強調撤銷政府款項的計劃必須由白宮提出，撤回這些納稅人的錢能夠恢復公眾對華盛頓當局的信心。格雷厄姆說，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是這一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根據1974年的國會預算和撥款控制法案，撤銷是被允許的，而這項削減開支方案只需要簡單多數票即可通過。他本人作為預算委員會主席，歡迎白宮提出以 Doge 的工作成果為基礎的撤銷方案。這個過程開始得越早，納稅人的利益就越多，希望兩黨成員都能夠投票支持取消那些離譜的、有時甚至可笑的支出行為。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